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参加我们主日早上的主日学，荣耀的救主耶稣。那今天是我们所讲的第四堂课，耶稣的教导，由我也就是少阳来和大家分享。其实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最喜欢的圣经的一节的经节，就是在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哈，是的，其实我相信今天我们一早凡是坐在这里上这门主日学，或者是在电脑前面来收听这个主日学内容的，我们都是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啊。那么就让我们想到说我这里在讲义的前面，在诗篇119篇看到诗篇的作者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或者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好，那是的， 我相信这两句的这个诗篇119篇的经节也把我们的心声可以或多或少的反映出来。换句话来说，自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了解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我们就有一颗心想要去更多的来了解他，也更多的来了解他所教导我们的内容。但是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主日学，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期待是什么，特别是我们这门课在今天的题目叫做耶稣的教导，我不知道说你们的期待是什么，你们是否是想更多的来了解说，哎，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有哪一些的教导呢？是不是可以能够帮助你们在对耶稣的教导的认识上能够更加丰富你们的知识呢？或者你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期待？那对我来说，我的在准备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就一直把我带离开耶稣他教导的内容，而是想要让我去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耶稣的教导。我经常碰到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的疑问，比如说他们说，哎呀，我做了基督徒过以后，我可不可以玩麻将啊？我可不可以参加舞会啊？我可不可以买卖股票啊？或者我可不可以喝酒啊？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惧怕的心，唯恐哈，我们好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好像有损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或者更有甚者，我们得罪神。我也经常听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做见证说，他们遭遇到一些的车祸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的困难，他们就开始心里有一个声音就在问他们自己了，哎，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上帝的事情？上帝现在来惩罚我，所以让我经历这些的困难困境哈。那我想这些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那神感动我在准备今天的主日学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让我可以跳离开耶稣教导的方方面面，而真正去进入到我们怎么来看待耶稣的教导这个层面。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会主要来讲述对待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而耶稣基督的教导本身是如此的丰富，假如说我们要把它方方面面又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整个把耶稣的教导来讲述的话，我想它本身就是一门的主日学的课程。我也知道，而且我也相信我们教会在未来会开这样的课程，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怀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参加。好，那我们就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不仅仅要看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更是你的圣灵要给我们亮光，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不仅仅能够了解真理，我们要在真理当中能够得着自由。哦，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好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我们不再有惧怕，我们能够感受到你自己的爱，并且在爱中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那在我们这门主日学的第一堂课的时候，我曾经介绍过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背景。还记得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已经王国变成了这个好像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以及一群的亡国奴，因此的话，当他们知道在圣经的旧约里面有预言弥赛亚的到来的时候，他们是怀着一些不同的心态在等待。那我也告诉大家过，在当时哈，有一群的在宗教上面的统治者，因为在行政上他们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因此他们并没有拥有行政上的管辖权，而是由这个罗马所派的总督来管辖他们。但是在宗教上，他们仍然有大祭司，他们仍然有公会来管理一些宗教事务方面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群人，就像有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他有奋锐党的人，他们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武力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来恢复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么因此当耶稣来了过以后，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们。当然我们还记得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已经有一位施洗约翰在为他开路，也预告他的到来，并且也为他做见证。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他教导别人，他也行神迹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人开始来对他的所作所言所行有不同的反应。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在讲耶稣基督教导的部分，因为在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谈到耶稣基督的神迹，那也是他生平的一个部分。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我们就可以从他周围的人的反应当中，我们来反思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教导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这个时候呢，已经是逾越节的晚餐已经过了，耶稣即将被出卖，要被抓，然后要上十字架。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也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就有很多的话要去教导门徒但是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三年的传道已经接近了尾声，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如果说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上这个三年的传道，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划分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施洗约翰 还在世的阶段，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那耶稣受洗过以后，在旷野受试探过以后，他也出来传道。在那个时候呢，好像他的名声并没有很大，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的注意力和焦点都集中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所以他那个时候好像刚刚开始传道，并没有很大的名声。这大概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 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是他在加利利附近传道，医病赶鬼，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因此的话呢，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欢迎他。好，那这个大概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呢，是开始有人抵挡，当他来到耶路撒冷过以后，开始有人抵挡他，甚至要捉拿他的时候呢，他又退回到加利利去，在那边直到后来回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被钉十字架，差不多也有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就把耶稣基督他的传道呢分成三个阶段。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他最后三年传道的尾声。那么在这个尾声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快要上十字架了，他有些东西要吩咐门徒。那些跟随他的门徒，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也讲到过耶稣的门徒是怎么跟随他，主耶稣是怎么训练他的门徒的。即使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跟随他三年的门徒，在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换句话来说，他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了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十四章，我们从第五节来开始看。这里说，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哇，所以这个多马跟随了主耶稣三年，他居然不知道耶稣他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所以耶稣就跟他说，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对不对？耶稣是他们的夫子，耶稣跟他们说，我是谁，那就我是谁，对不对？但是你却看好，多马没有话了，好像另外一个门徒又有问题了，好像中国人讲到什么按下葫芦浮起瓢，意思就是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看腓力另外一个门徒就对耶稣说了，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结果耶稣怎么说呢？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请注意这里，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门徒三年跟随耶稣，他们不仅仅听耶稣说，他们也看耶稣做，对不对？就像耶稣这里说，他说，既或不信，至少也得看我所做的来信我。我们在上个星期，兰芳曾经分享过耶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婚宴当中的神迹，对不对？他行那个神迹过以后，门徒的反应怎么样？门徒就信了他，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这里，多马、腓力，甚至说他们所代表的一群门徒，他们仍然对耶稣他是谁、他要做什么有怀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是说今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将耶稣基督的教导在各个方面、各个主题、各个时期、各个对象 来把它们列出一个很强劲的一个表，或者是能够做一个详细的阐述，然后你们就欢欢喜喜的回去了。既然这个耶稣的门徒他跟了耶稣三年，听了耶稣所做的，他们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不光如此，我们后面想到说，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结果那些门徒怎么样？就睡着了。他说，彼得说，彼得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果然彼得三次不认他。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教导，说既然耶稣这样告诉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吧，你就能够活出来耶稣的样式，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今天我们这堂课我的负担。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耶稣的教导，怎么样来行出来耶稣的教导。你看哈，我们讲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往往会把他和过去旧约当中的那么多的先知，包括到了约翰最后一位这个先知哈，我们来做比较。我们觉得说，哎，他会不会是那个最大的先知？甚至是当耶稣去问他的门徒说我是谁的时候，怎么样，那些门徒就开始说了啊，就说谁说你是谁，说你是这个啊以利亚啊，或者你又是啊另外的一位先知，对不对？那么先知是做什么呢？先知是就是把神的话语通过他们启示给谁？启示给神的百姓，当时是以色列人，现在是启示给所有的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但是假如说耶稣哈，他尽了一个先知的本分，他的确给了大家很多的教导，我们待会会讲到他教导的一些部分，但是他最后没有上十字架，他没有上十字架，他怎么走的呢？可能哈，就和这个创世纪里面一样，他和什么以诺哈一样，与神同行30年，然后就被神接走了。对，不是300年，而是30年，对不对？哎，就被神接走了，谁不知道他都跑哪去了，对不对？好，或者呢，他像以利亚一样，他被火车火马给接走了。那请问哈，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吗？我们甚至有可能会听到他的教导吗？或者说我们今天会在乎他的教导吗？犹太人他们的先知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们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么因此的话，我想说今天，哎，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看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神来光照我们的心，说我们就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假如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耶稣基督他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我们今天学到一些教导，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身上多了几道枷锁而已。我们先知道说，哦，对哦，耶稣在哪里哪里哪里曾经说过，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好了，我就不要做了，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就有人经常跟你讲说，哎，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对不对？或者说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下长大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公立学校，他们老师不再管学生的道德品质方面，对不对？但是在从小我们的生长背景当中，那从老师从小就在教导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对待耶稣的教导，甚至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那么耶稣的教导再多只不过是给你套上一些枷锁而已，而不是真正像他所说的啊，你们必得着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着自由，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希望当我们这堂课结束过以后，我们是得着自由的一群哈。 好，那对不起，我的开场白比较长，原因是在于我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教导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是耶稣他是谁，第二耶稣他来做什么，换句话来说，第一耶稣的身份，第二耶稣的使命。那么我这里列了好多的经文在耶稣他是谁，但是你可以想象说，我们刚才讲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因为这些耶稣他说他是谁，他要做什么，让他上了十字架。我们再想一遍，是不是这样？正是因为耶稣跟当时的人说他是谁，让他上了十字架。我们还记得一开始当耶稣开始来传道的时候哈，很多人的反应是他很惊讶，因为耶稣讲的带着权柄，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开始医病赶鬼，对不对？然后呢，问题就来了。那么那些法利赛人就觉得说，哎，耶稣你医病为什么偏要选在安息日医病啊？你干犯了安息日，对不对？那你犯罪了。不仅如此，他们看到说，诶，你的耶稣怎么一天到晚跟罪人在一起啊，对不对？然后你的门徒也不进食祷告，也不吃饭前不洗手，好多好多的这个就开始问题就来了，对不对？他们就开始用这些律法来量他了。那这是法利赛人。那些像这些撒都该人哈，他们当时是主要是在这个宗教的高层哈，像大祭司公会这些哈，那他们所控制的这个宗教的领域呢，他们就觉得说，不对，耶稣你教导说你是神的儿子，换句话来说你就是神，这还得了哈，你居然宣称你是神，就光凭这一条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砸死了，就可以定你死罪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那里那个时候，耶稣他的教导恰恰是让他走上十字架的原因。假如说今天你能够做一个太这个时间的飞船，能够回到那个时候，你现在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是一个热心服侍的人，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好，我现在给你一个飞船，你坐回去。好，那当然，对不起，你读的圣经只有旧约，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已经知道新约的话，你已经知道故事的谜底了，那当然是不准了。假如说你只读了旧约，而且呢，你是熟读旧约的人，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信主的人的团体，我们先不要把它叫做教会哈，因为这教会是从耶稣提出来的才叫教会。假如说你是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团体当中非常热心的一个人，你坐了时间的飞船飞回去了，然后好死不死你可能又是公会里面的一个成员，或者因为你热心服侍派你做大祭司 OK 或祭司长，或者呢再不济让你在这个圣殿里面当一个这个卫兵门卫反正就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好，耶稣来了，耶稣他来了过以后，他不仅在安息日搅扰秩序因为他去医病了嘛，然后大家都开始把注意都转向他了，对不对？就把这个秩序给搅动了，对不对？或者的话呢，他骑着驴驹一进城那百姓都在那喊吼塞纳吼塞纳哇，这还得了，对不对？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秩序都改变了。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会不会对耶稣开始怀疑他那更有甚者是说他居然声称他是神那么两个反应嘛。第一个反应你可以说那你是神的话，那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你救我们吧，我们能够建立你的国度嘛，对不对？你带我们出来嘛，这不就是你说你是弥赛亚 对不对？就好像耶稣在这里所声称的，他是弥赛亚。那你带我们弥赛亚做什么？被告的君王啊，你带我们来推翻罗马人统治，建立犹太国，不是很好吗？这是圣经的应许啊，对不对？结果你一方面干犯了那么多的律法，另一方面你声称自己是弥赛亚，你却没有在任何政治军事的方面来做一个头。你看那么多人跟随你，对不对？ 你在旷野一讲到多少人跟你啊，光是喂饱的男丁就有5000人，我们讲说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只是男丁而已。哎，那么多人跟随你，你那个时候振臂一呼，我相信，对不对？几十万的军队大概 就能够起来了，就可以去跟罗马人打仗了，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了，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这样做？假如说你既是一个不守律法的人，你又是一个吹牛皮的人，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本身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犹太国，给做起来，我认你干嘛？你说你是神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对不对？你这是冒犯神嘛？神的儿子不可能是 违背律法的，对不对？然后呢，神的儿子啊，居然还跟罪人在一起啊！然后神的儿子更重要的是什么？当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神的时候，他们不可能能够了解到说，今天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实际上是神道成肉身在他们当中。神永远是高高在上的，神永远是他们很敬畏的，对不对？大祭司要去献祭的话，他是什么？他是要这个腰上系一个绳子，挂个铃铛，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献祭的。因为他能不能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说那个铃铛不响了，他就被神击杀在里面了，那外面的人可以拿着绳子把他拖出来。这就是他们对神的态度，神是 要敬畏敬而远之的。今天假如说神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怎么样，他该死了，对不对？大祸的临头了。这是他们一个预先的观念，神是高高在上的，律法是不可冒犯的，然后呢，弥赛亚是要来建立以色列国的。因此当耶稣在这里教导说我是谁，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接不接受啊？他们不接受。然后当耶稣他的教导，你如果是从他的很多的上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说他这个教导是矛盾的，跟律法是矛盾的啊，跟很多很多圣经的预言是矛盾的。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弥赛亚的他们认为的主要的一个功用就是带领他们重新复国嘛，对不对？可是耶稣每次人家拥戴他的时候，他就推到一边去祷告去了，对不对？他也说他说我要建立的国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的。在天上的那么遥远，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需要看到一个地上的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我们的背景当中，或者换句话来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有一些的预设立场的话，我们有一些我们所想要的一些期待的话，今天哪怕耶稣基督就在你的面前，你也没有办法接受他为主，懂了吗？那么更不用说很多很多的人哈，当他们刚开始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在生命当中经历一些难处的，因此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哈，希望耶稣可以带领他们脱离那个难处。就像当初那个5000男丁跟随耶稣是为了求饼得饱足一样的心态 OK。 但是当我们不把这些生命当中的一些预设立场拿开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看到真正的耶稣他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OK。 好，那我们在这里列了很多的经文，我就不 翻如果大家回去可以来看有关于耶稣他的教导，他是谁，他要来做什么。那我们跳到第三部分，讲到这个律法哈，这也是我们刚才讲到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之一，对不对？因为他医病赶鬼的时候就触犯了很多的条例，然后呢他这个赶鬼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不是凭着神的权柄在赶鬼，你实际上是鬼王啊，鬼王的话呢就可以赶小鬼，对不对？他们并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神迹后面的权柄。然后因此的话呢，耶稣他就来说，他来的目的是要为了什么？要成全律法啊。成全律法的意思不是在于说他来就是要把律法当中的每一个规条都一字不落的行过，请注意哈，他不是把那个规条一字不落的行过。因为在这里哈，当法利赛人他们在讲他们的律法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在后面加了很多祖宗的遗传来限制人，而且他们这个到一个地步，他们是讲究说你要在别人的面前把这些行完行好，所以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啊。但耶稣来过以后，他就不仅仅告诉他说他成全律法，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可以看到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他自己的血气可以成，就是行完律法的。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说，哎，我如果能够行完律法，我就可以进天国，对不对？以至于有人就跑到耶稣面前说，夫子你是良善的，请问我要怎么行才可以得永生，对不对？所以他们注重的是说，哦，我怎么样去行这些律法，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到天国里面，这是他们所注重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全律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耶稣来他成全律法是乃是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做我们没有行全律法的一个补偿，一个救赎，这才是真正成全的律法。因为律法按照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而不是让人借着律法可以行权可以进天国。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刚才读过，是什么意思？换句话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行权律法到父那里去，进天国得永生，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才可以进天国得永生。所以耶稣来他是为了要成全律法，没有错。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对不对？所以他来他不是要把律法整个废掉，说好你们现在不需要行律法了，乃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对于律法有一个重新的诠释。什么是重新的诠释？好，我们来看这个，当这个他们来问耶稣哈，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来看看。实际上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也有说到过，这里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有一个人就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那个人听了以后怎么样，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表面上来看好像耶稣给他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哈，就是他要变卖他所有的，那个人就卡在那里哈。然后实际上后面有一句话叫做他要来跟从耶稣哈。其实跟从耶稣超过所有我们可以刚才他讲的这些啊，你这个有没有行道，那么有没有行道哈，有点像什么呢，今天神哈他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给我们指明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你说我不走，实际上我只要拿一个过去的留下来的一份说明书，哎，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份说明书我可以造一个器具哈，然后呢凭着这个说明书导航图我进入天国，这是不是一件很笨的事。或者再换句话来说，假如说你今天和你所心爱的哈这个人，你要跟他约会哈，你要谈恋爱的时候约会，对不对？不管对方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啊有些从弟兄的话是你的女朋友啊，今天他都到你的面前来说，哎，我要跟你一起哈去走入婚姻哈，你说不要啊，我只要看你过去写给我的情书哈，那个情书上面哎有详详细细的说，哎，你是谁，然后呢你喜欢什么，你希望我做到什么，这样我们才可以结婚，哎，我要这个情书就好了，对不对？至于你的话呢，你就靠边站好了，反正我希望可以研读你的情书，更多的了解你，总有一天我会跟你结婚的，哪怕今天你跟我站在我面前说，哎，你现在就跟我走，我们一起去结婚，你说不要，世上有这么笨的人吗？我想他不会有哈。但是当时的人他们就是想要在律法当中能够得到一个永生哈。那么耶稣却把律法重新做了诠释，他把律法的总结，他就说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所以换句话来说，他觉得在那个后面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先爱了我们，耶稣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把他的性命都为我们付上了啊。他说人如果有人为别人舍命，没有比这样的爱更大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要去从耶稣的教导当中要知道说，哎，我们应该要怎么行啊，才可以配得一个耶稣的门徒的样式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爱啊。我们想到说，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带了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门徒是他最喜欢的，是谁？谁啊？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是谁啊？约翰。对，耶稣最爱的门徒是约翰哈。然后呢，后来你可以看到，你其实你如果看约翰他所写的约翰福音哈，你可以看到耶稣在里面反反复复的跟门徒说，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说啊，你若爱我，就当遵守我的诫命哈，就如哈我爱我的父，遵守他的命令一样。然后反反复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哈。你注意看，就是说整个的那个里面那个爱那个字会不断的跳进你的眼帘，然后你再去看约翰他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哈，然后里面也都是在谈什么爱。其实离开神的爱，我们不会得到神的救恩。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我们就照律法了，好，公事公办，你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做到？啊，到时候一审判，我们大家都不及格，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 就不会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那个爱的话，尽管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那么样的痛苦，他还愿意哈，他还愿意走神的道路。否则的话，耶稣没有那个爱的话，他可以完全有一个比较轻省的，甚至哈，可以想象很戏剧化的，当他被钉十字架还没死哦，别人就开始嘲笑他了嘛，对不对？你还记得那个强盗说，哎，你如果是神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下来啊，对不对？自己救自己啊。耶稣说，好，我就行给你看。结果呢，他只要一发功啊，那个钉子就飘就射出去了，他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然后说，哎呀，你这个弯曲背扭的世代啊，摇摇头，然后送就升天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对不对？所以当耶稣他把律法的总结的时候，他总结出一个爱的时候，当我们再要想要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做什么不是出于惧怕，不是说，哎呀，我做错了，因此的话呢，神要来惩罚我。不是，神为什么要惩罚你？神都把他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都为你死了，他干嘛还要惩罚你？为了你做了一点点的小那么错的事情，你想他要救的那个罪人有多大的罪啊，他都救，为了一点小的，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做的不好的事情，他要来惩罚你干嘛？对不对？因此的话，当我们在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本着爱 ，OK。然后呢，时间的关系哈，那我可以跳到这个耶稣教导的内容第五个，就是信徒的生命。信徒的生命，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觉得说，耶稣当然他对于门徒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包括他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行，最后他钉了十字架过以后他跟他们讲他们要怎么行。但是我觉得在这第十五章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最最精辟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哈，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呢，跳到第四节，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所以这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当耶稣在讲到这个信徒的生命的时候，就是一个字，就是我们与主的连结。当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去思考一个问题，说我可不可以打麻将啊，我可不可以跳舞啊，我可不可以喝酒啊，对不对？因为当你在定看那些遗文的时候，你的目光是在那些遗文的上面，当你去定睛在耶稣他身上的时候，圣灵自然会教导你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时候不能做。OK， 所以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我们怎么看待耶稣的教导哈。因此的话，当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对待他的教导，我们要想到那个教导的背后是爱。并且我们常与他同在，他的教导对我们才真正有意义，我们才可以从他的教导当中真正得着自由。好，好，那么我们来看耶稣他教导的方式。哈，我们刚刚讲过，他带着权柄，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带着权柄这个地方呢，后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过以后，圣灵降临过以后，彼得哈和其他的门徒，他们开始在圣殿当中，他们教训那些耶路撒冷的人， 哎，他们也开始带着权柄，哈，众人就很惊奇，甚至他们被带到大祭司面前的时候，大祭司们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什么无知的小民啊，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育，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只是因为他们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变得带有权柄。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权柄本身是从神而来。当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当你与神连接在一起，有圣灵的同在，你就自然带着权柄。 OK， 不是你有多少的学位，或者是你有曾经什么样辉煌的服事经历，当你与神在一起，你讲话自然就带有权柄。 OK， 第二，耶稣他的教导是注重内心，他不是像那些文士或者法利赛人，只不过是再把那些的仪文规章再向犹太人颁布一下，不是的。请看，比如说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的当中，对不对？首先他就讲到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你没看到，都是在讲到一个内心啊。那耶稣他实际上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透过人的表面去看人的内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反复在指责那些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只注重表面，而他们的内心却是充满了污秽。好像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说，他们就好像是一个粉饰的什么坟墓，对不对？那个坟墓外面很漂亮，里面都是一些死人的骨头啊，那么没有生命，都是假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啊。所以耶稣他在教导的当中，他始终是看内心。因此在我们今天对待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时时醒察自己，说哎，我这样做是为了给别人看吗？或者是为要向别人证明一些什么吗？还是我是发自内心自然的去喜爱耶稣的教导？只有你当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你是真正的得到自由。不管别人在你旁边也好，不在你旁边也好，有没有人看你也好，你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不会因为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议论来得到改变。哈啊，我记得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寓言哈，那个寓言是什么呢？是有一个父亲还有一个儿子，他们赶了一头驴去赶集，结果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这个觉得儿子身体很弱小，所以呢就让这个孩子骑在驴上，他牵着驴走，结果呢碰到迎面来的路人就开始议论了，说你看你这个儿子你真的是不孝顺啊！你看让你爸爸在驴下，你坐在驴上，成何体统？你要尊重老年人啊。所以呢儿子一听不得了，赶紧从这个驴上下来，然后呢就让他爸爸坐在驴上，结果又走几步呢，又有人迎面过来又议论说，你看你这个父亲哈，居然说看那个弱小的儿子在地上走哈，你却是这个大大咧咧的骑着驴。然后呢父亲一听脸也红了，赶紧呢就把儿子也抱上来，两个人一起走。再走几步又碰到一个人，就说你看你那么不连续那个你的身处哈，两个人坐在一个驴上面，不把那个驴压垮了才怪。然后呢他们一听说不行，又从驴上下来，两个人一起走。结果呢迎面又来一个人说，你看你们两个人真笨，有驴不骑哈。结果呢怎么办呢？最后啊大家就看着这两个父子扛着一头驴走进了那个集市，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忘记了那个教导后面的原则，就是爱，就是内心里面的，我们一定会注意说，哎，我今天这样行别人满不满意啊，我那样行是不是符合牧师或者其他同工他们所认为的属灵的那些标准啊，对不对？以至于你永远在这些表面的表层上面打转，你却忘记了哈 那个后面的精髓哈。那么耶稣他的教导是看重内心的，他是从爱出发的，他是要让我们真正可以从他的教导当中可以得到自由。然后呢，他也是言传身教的哈。我们讲到言传身教，一个方面当然是他所行的神迹，我们上次有讲过，我们接下来的课里面也会讲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其中一条也是他用这些的神迹伴随他哈。实际上当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也跟我们讲说我们必得着能力，对不对？然后就有什么神迹奇事哈随着我们。那些神迹奇事本身不是为了说彰显说我们这些仆人们有多大的能力，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实际上是彰显神的荣耀，好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说，的确虽然有人是因为那些神之奇事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之后，我们要把神的整个的丰盛去交给他们，好让他们真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美意。否则的话，一旦那些神迹奇事不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神，就这么简单。就好像耶稣哈，当那些人去四处寻，第二天五饼二鱼过以后，第二天四处大家都在寻找他的时候，对不对？发现怎么样？然后呢，他跑到河的对岸去了，对不对？然后后来他跟门徒说，他说我的什么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好，你们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得永生。结果呢，大家都跑了，没有办法接受这一条，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说耶稣他的教导的时候，的确是有些神迹来彰显神的荣耀，也显明他是谁。就像耶稣说，你不信我，你凭我做的你也应该信我。另外一条就是耶稣他的言传身教，我这里特别列了两个，一个是为门徒洗脚，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哈，他说我作为你们的夫子竟然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如此行，对不对？换句话来说，他的教导不是只是教导而已，他也要用他的生命为门徒做出榜样。另外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你也可以看到当三个门徒跟着他一起进到科西马尼园去以后，耶稣跟他讲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结果呢，他就去到这个扔一块石头远的地方，跪在那里祷告，对不对？他结果回来过以后，门徒睡着了，但是他却还是在那边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耶稣他始终是用他的行动来给门徒做最好的榜样，甚至到了最后他是上十字架，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付上代价。那么当然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来阐明哈，很多的比喻他跟门徒说这些比喻的意义，但是别人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那你可能讲说为什么他就不直截了当的说就好了，为什么要用那些的比喻哈？因为那他听不懂那个比喻不等于白说了吗？对不对？为什么他只跟他的门徒来说这个比喻里面的内容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么 我再讲就是说，耶稣他是看重人心的，换句话说他是神哈，他是说那些人听了却不见得能够听见哈，看了却不见得能够看见，这就是当时那些人的心态。耶稣不是没有说他是谁，他要做什么，有的时候他是直接说我在亚伯拉罕以先，结果人家听到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干嘛？拿石头砸他，对不对？不是说哇你是神就跪下来拜他。所以当他去和那个悖逆的时代说真话的时候，即使他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那个时代不会接受他的 OK。 那么他却要把那个比喻的内容交给这些的门徒，因为这些的门徒是跟随他的，是神赐给他的人，一个也都不会失落，所以他就把比喻后面的意义告诉他们。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就跟在约翰福音哈，就跟这个 门徒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用比喻来跟你们说了，我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而且你们不再是我的门徒，而是我的朋友，我所做的我都要来告诉你们。 OK， 所以今天我们再从耶稣那或者圣灵那里领受，当你是 真心去寻求的话，你真的是叩门就为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你祷告就必得着。这个不是为福音的朋友说的，你如果看上下文的话，耶稣的那个比喻说你叩门就为你开门，他不是为，不是像那些福音朋友好像说，哎，你现在你想要追求耶稣啊，耶稣你就能得到耶稣的救恩。我们经常把它放在这个福音的这个里面来讲，其实你看上下文，他是跟基督徒所说的，当你去叩门的时候，他就为你开门，你和他就进来，然后你和他和你就一同坐席。所以这个本身是，耶稣他在这个用了很多的比喻在说。当然我们从今天，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这些比喻，我们觉得非常的容易理解，对不对？因为什么？我们已经有那个心在那里了。比如说他说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啊，好像撒种啊，种子落在哪里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哎，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目了然，非常的形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一颗心预备了，要去得着那个真理，所以圣灵就向我们启示里面的真理。所以换句话来说，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脑子啊，这个理解能力，你们都接受过什么大学以上的教育，所以你们的理解能力更高了，不是，因为你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好，那我们再下来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对待耶稣的教导哈。那么其实在这门课当中，我们反反复复都在讲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看待耶稣的教导，而不成为当时那些拒绝耶稣的法利赛人、大祭司们，或者是那些愤锐党人哈。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耶稣的教导？那这里我们当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同意，叫做立即遵守，对不对？那这里我列出了很多的经文哈。那么诗篇119篇60节说，我急忙遵行你的命令，并不延迟。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21节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看到没有，那个命令的后面是爱，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15章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什么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然后在启示录也是约翰所写的，这里所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他所讲的这些命令的确是让我们遵守的，不是我们一个耳朵听进去一个耳朵出来就好了。但是怎么样遵守？我们再次看到说，当彼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认识耶稣是谁的人，当耶稣问他说，哎，你是谁啊，他说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非常的高兴，他说真的是神指示给你我是谁。然后从此以后怎么样，他说这个国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对不对？那然后即使他彼得有那么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哈，结果他居然怎么样，3次不认主，是不是？然后我们更不用讲说其他的门徒，像多马，对不对？耶稣复活向别的门徒显现，他说我不相信，除非我的指头可以探入他的肋旁，可以摸着他的钉痕，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他们在没有圣灵降临之前，他们仍然是一群很软弱的人。他们彼得说我要回加利利海打鱼，他们就跟他一起重操旧业，对不对？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软弱的人，但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好，你可以看到在这些门徒身上的生命的改变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也提醒我们哈，就是我们今天要行出耶稣的教导，也是要靠着圣灵的力量。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换句话来说，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不是自己哈想要再走回到那个地方去啊，行全那个律法，更重要的是要真正抓住耶稣的爱，然后也把他的那个爱和救恩带到别的地方去。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生命河的灵粮堂也是说，生命河的活水要怎么样，要流到万民万族当中，对不对？那就是这样。所以根本就是在于说是要靠圣灵的力量。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说在新约里面，保罗他接受了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对他的启示和带领过以后，他对耶稣整个有个清楚的认识。如果说我们当中哈，这个有谁是像保罗一样哈的这个对圣经特别是律法的了解那么完全的话，他很可能就好像现在是一个比如说神学院的院长啊，或者是这个圣经的最佳权威啊哈。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像他那么样对圣经的律法有那样的理解，他是法利赛人的背景，对不对？他过去也是想要靠行权律法来得到永生，却成为抵挡耶稣的人，对不对？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耶稣过以后，他整个生命改变。因此的话，当他重新再来看律法，看包括耶稣的教导啊，然后呢他就写出这样子的他的心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他就是耶稣，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里说经义或作圣灵，换句话来说，圣灵会指导我们那些耶稣基督的命令的后面是什么，不在乎我们是好像按字按句把它行出来，乃是要把那个后面的爱来行出来，神的爱来行出来哈。所以就回到我们来讲说，我们如果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是成为像我觉得我最有可能哈，就是一个法律赛人 OK， 然后呢我就会指指点点的去批评耶稣 OK。 那么在今天的这样子一个教会里面，实际上我们仍然很可能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法利赛人，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在一些的事情上面哈来品头论足哈，就是说哎呀你看这样子好像啊不合这个体统啊，或者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听到很多因为我以前从这个过去的很传统的教会来，对不对？这个每次我们走到教会里面哈，那个都会打出那个幻灯，打出一些经文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说哈巴谷书还是哪里说，哎，你们在神的殿中应当静默 OK， 哇，拜托静默 OK。 所以呢大家吓都不敢动 OK。然后敬拜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呢就拿出歌本哈，从前面拿出歌本坐在那里一字一句的唱 OK。 那拍手是不可以的，你知道吗？啊，那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在这个神的殿中你要去敬畏他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手舞足蹈呢，对不对？那躺在地上就狂笑呢，是更是不允许的，这是成何体统，对不对？因此的话呢，哎，当你假如说你站起来举手哈，对不起，保证会有人来拍拍你呵呵。哎，如果你再不听的话呢，很可能会被赶出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没有这样 的传统，说你可以举手敬拜啊，你可以这个叫什么啊，拍手哈。那么 这些实际上都是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出于一个好意哈，他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出于一个好意，他就会用这些条条框框来框，哈，哎，他说的有的时候也有道理啊，对不对？他甚至可以列出经文来，哈，有圣经的依据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最喜悦我们的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他的爱里享受到他的爱，然后可以全心的爱他。就好像耶稣把整个的律法归结为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 OK， 这个才是后面的经义。 OK， 假如说今天哈，你想要从做什么事情，你要想要从圣经的上面哈来找到一个依据哈，说哎，他是叫我这样做的，我敢保证在某些的事上你一定会找到相互矛盾的地方。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你看大卫王他可以跳舞敬拜神，哎，你看我那大卫王可以跳舞敬拜神，我们也可以举手，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又讲到说，哎，他这个打出来的经文上面说，哎，你要在神的殿中应当静默。静默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啊？住嘴，只有牧师可以讲话，对不对？那么好多好多的，包括有人说，哎，不可以有女传道，你没听到这个，对不对？女牧师哈，不可以有女牧师。然后说，哎，这个姐妹哈，哎，哥林多这个前后书上写的嘛，姐妹要蒙头才能够进教会。我们现在谁蒙头啊？谁蒙头啊？没有人蒙头啊，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用那样的东西来条条框框的话，我想我们就真正是进入到一个律法主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对待圣经的教导，特别是耶稣的教导，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提醒。 OK， 也许你说，哎呀，我才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我在这教会里面是这个身轻言微啊，即使我对别人有什么意见，别人不会听我的，对不对？所以还好啦，我不会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了。也许你不是一个对别人的律法主义者，有可能你会成为一个对自己的律法主义者，对不对？到最后你会感觉到，哎呀，压力好大啊，做什么事情，哎，这可以做吗？这个不能做吗？哈，结果你的自由就失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说当我们今天哈再来回到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教导的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这个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我们在讲义上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但命令的总结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好，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预备，来。但命令的总结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好，那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教导的具体内容，而是看到耶稣基督他教导的背后，以及我们如何可以借着他教导的经义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我相信当我们真的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并且知道说耶稣基督他的爱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时耶稣也希望我们把他的爱可以好像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一样，可以带给我们周遭的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不会用圣经包括耶稣的教导来捆绑我们自己，第二我们可以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不会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来指点别人或者指点自己。所以感谢主若是神今天感动你，让你可以能够反思你信主以后到现在你的生命，并且可以借着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可以让你更加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得到自由的话，我们把荣耀都归给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说你的命令的总结就是爱。哦，主，愿你把那份 充充足足的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可以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全人都交托给你，愿你来修剪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结果子的枝子，我们藏在你的里面，藏在你的爱里，我们就可以不仅活出你的样式，也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